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26章。从这章圣经中，我想着重来给大家分享应许之子以撒以及以撒的脚宗。26章一开始告诉我们，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可是第二节神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说明以撒因着饥荒而准备前往埃及。他的目的地并不是基拉尔，而是要经过基拉尔前往埃及去逃荒避难。可是第二节，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这也是神第一次向以撒显现，并且再一次向他启示与确定神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他与亚伯拉罕启示所立的约中涉及到了以撒这一个应许之子。因为神对亚伯拉罕多次强调了，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并且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所以毫无疑问，以撒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6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就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基督。但是在加拉太书4章23节，保罗论到使女夏甲与自主之妇人，或者说自由之妇人撒拉，论到这两个妇人的时候，同时也论到了他们两位所生的儿子。保罗就称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为按着血气生的，而称以撒为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因此以撒可以被看作是应许之子。所以在以撒身上，我们就应当至少看到两个方面：第一，以撒预表基督；第二，他也代表着历史历代那真真正正蒙了上帝救赎之恩典的应许之子。所以从亚伯拉罕、以撒以及雅各这三代人身上，就让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这三代人向我们启示了救恩的三个方面。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到迦南，就是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向我们启示了我们都像亚伯拉罕一样生活在如同乌尔一样的罪恶的世界，是上帝呼召我们离开了乌尔，把我们带进到预表着基督里这一个领域的迦南地。所以我们就因信从亚当里归入到基督里，都是因着上帝呼召我们，如同呼召亚伯拉罕一样呼召我们离开罪恶。这是在亚伯拉罕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救赎恩典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从以撒身上看到了我们都如同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说，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跟以实玛利相比，他不是按血气生的，不是按情欲生的，不是按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是神的应许之子。第三个，从雅各和以扫身上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拣选。凡是神的应许之子，都是神从罪人中拣选了我们。我们本来如同以扫一样，然而上帝拣选了我们，他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他重生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他爱我们，就如同他爱雅各一样，他也如此的爱了我们。所以从这三代人身上，让我们看到了呼召、应许与拣选这救赎恩典的三个方面。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读创世纪26章的时候，我们就着重的来思想以撒这一位应许之子。既然上帝对亚伯拉罕和撒拉都说以撒乃是神所应许的，虽然以撒也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儿女，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他乃是上帝的应许之子，并且他也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他在女人后裔的家谱当中是一个主要的接棒人。亚伯拉罕将女人后裔这一个天国福音的接力棒传递给了神所应许的以撒。 但是也许以撒对这个应许的了解仅仅是他从父亲亚伯拉罕那里所听到的，他自己还没有亲自的经历与神相遇。所以在26章，这一次的饥荒使以撒有意要逃荒到埃及，然而上帝却制止了他，让他停在了基拉尔。所以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并且清楚地与他重审了神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立的约。在第4节，神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说，我这样的赐福你，都是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神既然这样清楚地把他的应许启示给以撒，而以撒的反应呢，他就完全的顺服上帝，放弃了准备前往埃及逃荒的意愿，住在了基拉尔。他之所以听从神的吩咐，并且在基拉尔过着寄居的支搭帐篷的生活，能够在这里居住，都是因着对上帝应许的信心。因为希伯来书第11章9到10节为他做见证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根据希伯来书第11章9到10节，我们就确信以撒乃是因着信，信什么呢？就是信上帝向他所应许的，因此他就靠着上帝，顺服上帝，在基拉尔过着支搭帐篷的寄居的生活。既然以撒是预表基督的，因此在以撒身上就必须从各种美德中能够看到基督的影子，否则的话，他又如何预表基督的完全呢？但同时，在旧约当中，所有预表基督的人物也都有缺陷。假如果他们没有瑕疵，没有缺陷，那就不是预表基督，那他就真正成了基督。完全的只有一位，就是基督。所有预表基督的这些人，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们在多方面都像基督，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他们都不完全。以撒也不例外，他既然预表基督，首先圣经就让我们看到他在面对各种环境的时候也有他自己的软弱。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第1点，应许之子以撒之后，接下来我们从26章6节一直到33节来看以撒信心的脚踪。圣经在论到他信心的脚踪这一方面的时候，首先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软弱，也就是第7节到11节，他犯了跟他父亲同样的一个错误，就是谎称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亚伯拉罕称撒拉为他的妹妹，他还可以说，他实实在在的是我的妹妹，我只是没有告诉你们他是我的妻子，但不等于我说他是我的妹妹欺骗了你们。而以撒在同样的地方犯了跟他的父亲同样的错误，而以撒却完全没有借口，乃是纯粹的表现出他自己的软弱。不过所有的属灵伟人都是这样，一方面可以看到他们的软弱，而同时在他们的软弱中也看到他们信心的刚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所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以撒也是一样，当以撒面对着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且这个地方是一个具有强大势力的地方，因此他所担心的就是人会为着他妻子的缘故杀了他，夺去了他的妻子。为什么我说在他这软弱的时候竟然能够看出他信心的刚强呢？那是因为当他面对这样大的一个危险的时候， 他没有放弃顺服神的吩咐住在基拉尔。假如果他是一个肉体软弱，同时灵里也软弱的话，那么他就会给神狡辩，放弃住在基拉尔，带着妻子前往埃及。可是上帝既然清楚地让他住到基拉尔，虽然有这样的危险，他还是凭着信心住下来。所以撒谎是他的软弱，而顺服神住下来，那就是他的信心。也许我们会这么认为，如果是换做自己的话，绝对不会这么做。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站在21世纪这个社会环境的角度去看上古时期，我们完全不能够体会那个时代他们所遇到的危险。这是我们看到他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踪迹相似的第一点，软弱也像信心之父。接下来就讲到了正面的，当亚比米勒当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亚比米勒因为神在夜间对他的管教，使他知道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之后，他就敬畏上帝，把撒拉还给了亚伯拉罕，并且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并且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这样亚伯拉罕就因着他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得到了上帝在物质方面给予他的赐福。而在26章以撒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事之后，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圣经在12节记载说，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长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这是以撒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他一生的经历中第二点相似的地方。第三个相似的地方，我们可曾记得从前罗德的牧人与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后来亚伯拉罕以彼此相爱的心、宽容的心，让罗德首先选择他所住的地方，以及他在基拉尔居住的时候，亚比米勒的仆人也霸占了亚伯拉罕的一口水井，只是亚比米勒他说他不知道这事儿。然后亚伯拉罕就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与他二人彼此立约。然后亚伯拉罕又把7只母羊羔另放一处，让亚比米勒接受这7只母羊羔作为那一口井是亚伯拉罕所挖的这样的一个证据。从罗德以及亚比米勒霸占水井这两件事情上，我们都看到亚伯拉罕在遇到这些事儿的时候，他都是带着宽容、包容、相爱的心来处理各种矛盾与纠纷，将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爱表明出来。现在轮到了以撒，他在基拉尔居住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26章17节到22节，让我们看到他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样的也是效法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如同亚伯拉罕效法基督一样，带着吃亏与受欺的心，宽容包容对方的软弱。因着他这样活出基督、见证基督的生活，因此神也赐福他，使他得到了宽阔之地，他在那地大大长盛。后来以撒就从那里上别十巴去。我们可曾记得别十巴那个地方有什么纪念意义呢？在21章31节那里说，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十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谁跟谁起了誓呢？就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在那里立了约，起了誓。现在以撒就从基拉尔上别十巴。26章24节，耶和华在那里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25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到因为上帝赐福以撒，所以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胡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 不过在这里所看到的亚比米勒以及军长菲格，与以前见亚伯拉罕的亚比米勒和军长菲格并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亚比米勒就是王的意思，菲格呢就相当于是军长或者是书记这样一个角色。这里并没有提到他们个人的名字，意思是说王和书记从基拉尔来见以撒。虽然见以撒与见亚伯拉罕所用到的名称是相同的，都是亚比米勒和菲格，但并不是同一个人。也许这个亚比米勒是见亚伯拉罕的那个亚比米勒的儿子。他们来见以撒的时候，在26章28节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为什么说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呢？这就说明了以撒在那地居住的时候，就以他宽容、包容、爱心这样的见证生活。因着这样的见证生活，神也赐福以撒，所以他们就从以撒在生活中的见证看到了神与以撒同在，所以他们就前来找以撒给他立约。虽然他们的仆人过去是如此的恨恶以撒，但是当他们来向他说和立约的时候，以撒完全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而是能够从心底里完全的饶恕他们。真的在以撒身上让我们看到了基督的影子，因为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从以撒身上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看到了他以他自己的生命生活活出了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那么从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属灵教训呢？虽然在这一章里面提到的是以撒要把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以前所挖的井重新把它挖出来，因为腓力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亚伯拉罕所挖的井，而以撒呢要重新把它挖出来。在这一章当中虽然几次提到了挖井，这挖井对于我们来讲有何属灵的教训呢？因为在从前古代的时候，人们的生活井水对他们的生命来讲是第一重要的，所以挖井就相当于是肉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他们挖井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有关我们肉体方面一切的需用。主耶稣在撒玛利亚遇到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的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13节到14节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就表明这一个井水代表着属肉体的一切的需用。然而当人如果仅仅是为着属肉体的这一些物质的东西而活的话，就像腓力士人一样贪图这些肉体的需用，看到别人在物质的方面强大长盛的时候他们就嫉妒，这都说明了他们是完全活在肉体中。可是以撒呢，他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他知道即使这井水不被他们抢去，就算是有了这一口井，然而喝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最终还是会死。因此人最大的需要还不是这一个熟识的井水，人最大的需要乃是神所赐的活水。因为只有神所赐的活水是人喝了之后永远不渴，并且主耶稣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至永到永生。主耶稣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他这样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张圣经当中能够学到的属灵的教训，应该就是从以撒身上看到了他一生知道什么是对他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神所赐的活水，要在人里头成为泉源，至永到永生的活水。 他知道这水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没有圣灵这样的活水，即使在物质的方面得到再多的祝福，人最终还是要死在罪中。正是因为他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他不与世人相争，而是带着宽容、忍耐，本着受欺吃亏的心态，在这个地上不论走到哪里，都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现今的教会弟兄姊妹属灵的光景是怎样的呢？正如阿摩斯书8:11先知所说的，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所开展的这一个3年的读经计划，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并且使我们能够效法先祖们，也听从神的话，活出神的话。愿上帝祝福他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力量。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也感谢你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看到历史历代信心的先祖们是如何遵行你的话，活出你的话。天父，我们向你感恩，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我们更恳求你能够借着圣灵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从我们的心灵深处得着你的话，并且从你的话得到信心和力量，使我们能够像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又像应许之子以撒一样，在生活中活出你的话，见证你的话。求你时常与我们同在，在遵行你话语所有的事情上，求你与我们同在，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27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